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这个当中给大家会带来一段，因为每次的微声音当中就会都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好听的歌，或者当中一些剪辑的好听的段子哈。在开始之前聊咱自己的段子吧。就是刚刚过了年嘛，俊杰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好吃好喝伺候着哈。
是的，
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就是可能是好的吃多了，不像小时候就特别馋，会守在这个你们叫案板叫砧板，
对，那我们叫案板
哦，就在案板边上，就是家里人一边老人一边切你一边摸着吃的那种感觉特别好。还有就是我发现哈，不太明白是为什么，就是同样是菜肴，它上面写的是 vegetable oil 哈，对吧？但小时候因为我跟我妈去粮站，要带那个粮本去买米和油，那个油它是给你打多少，对吧？有一个拉的，
哎呀，是的，
多少升？那个油打出来的时候，我会在那个边上，你知道，就是很沉醉，就是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因为那个油颜色是那种绿的发黑发暗，但是香的来，你觉得你每一个毛孔都恨不得张开去把那个香味吸到身上。同样是菜油，为什么现在油就这么不香呢？
对呀，这个疑问呢，其实我也有，小时候我就是我有这个经历啊，就是有那种油站，那是正儿八经是压榨的，不能说有多古法，但它上面是压榨的。我听说是压榨的都是这个味道。尤其像比方说以前的，我们不是有麻油吗？
啊，对，你说芝麻油是吧？
那个最香。除了一种麻油，还有另一种，就是我们知道有一种麻是叫披麻戴孝那种麻。
蓖麻。是麻吗？
我们应该是叫蓖麻，但是我们当地，就是我的土话那儿不叫蓖麻，就叫麻。
也很香，是不是？
对。然后叫那个，我们叫那个麻，普通那个麻，就是比方说那个芝麻叫胡麻，我们那个就叫正宗的麻。对
啊，我知道了，因为这胡麻是最早从西域过来的，他们还有胡麻油做的那个饼和面食特别好吃，胡饼，
那很香，真的是，那才叫十里飘香。
对，我就是在那个有一个美食节目当中，他们曾经介绍过这个胡麻跟芝麻还不太一样，就说那个特别香。
对，我们在这个学这个网上做面食嘛，一个山东人他做面食，他很厉害。然后就是就一个盘儿，就一个案板，然后他在那儿做面食。他说他这个油啊，做出来这个花卷很香。
用的
是
胡麻油吗？
他说对，用的是胡麻油。他说你们这个油学不来啊，这是古法压榨的，
得有自己有才行。
很气人啊！
哎，是不是以前小时候我就说那种用那种最早的那种打回来的菜籽油，放到锅里，它一热了以后再下菜的，光是热油，买油从买油到热油烧菜的那个过程，这个前序前奏都是非常非常享受的。
是的呢，这个
闻不着了。
我跟家人也聊这个问题哈，没有求证过，但是呢，就是。当砍了吧，就是当胡砍了，就是他说这个现在这个油很多都是他查过，很多都是那个有东西拿一种化学物质浸出来的，
哦，
而不是那种压榨的，但是比方说这个
浸，
对，橄榄油，
橄榄油颜色还蛮深的，
对，橄榄油好像是目前的工艺是只能是压榨，所以这个橄榄油你打开的时候你还能闻到点那种压的那种香味儿，
哎呀，看来有一些就是过于现代化可能会失去一部分东西哈。就像今年一样，我们觉得澳洲好不容易雨水多一些了，对不对？因为比往年来说可能澳洲容易出现旱，但是发现雨水多了以后，今年的水果没有往年甜，
是吧？
有种感觉吧，
可能不小，对不对？但是呢，一是可能没那么紧实，二呢甜度有点降低，
受到影响了，对，糖分就有可能降低了。
但是对我来说有水果吃就不错了。
就是我觉得想到了好多童年的时候，从吃啊包括到发压岁钱也给孩子要发吧，在澳洲，
哎，要发呢，对，这个仪式感，你不是说吗，这个现在吃的好吃的多了哈，
对对对，
感觉这个没有以前，可能没有小时候吃的那么香或者有那么感觉，但是仪式感要有，对不对？
哎，但俊杰，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过，我一直有一个到现在哈，就这么大半年，其实我有一个很朴实的愿望，就经常做白日梦，就想哇，全国人民一人给我一块钱。
做白日梦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自愈疗
自愈自
疗伤的过程哈。你想想看，每个人给我一块钱， 我就可以躺平了，
啊、
对不对？
对呀、
啊。你想有没有过这么朴实无华的？
来，我们来
切磋
一下，怎么可以让别人一个人给一块钱？
有很多众筹嘛，然后啊，真的是想每人给我一块钱，我就一脱贫了、啊。
但是你要能打动人心，让每人给你一块钱，那这真的是有点本事呢。
好，结果现在没有盼到一人捐一块，还就出现了内卷，还有自然哈，我们回头跟大家要聊聊的、那在自然之前，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个真的好匪夷所思，因为有个网站，可能年轻人特别喜欢去逛，就我觉得稍微有点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也非常建议去看一看，因为可以与时俱进，叫哔哩哔哩。
那么哔哩哔哩网站呢有一个报道哈，1月18日晚 B 站，那就是哔哩哔哩站呢，出现疑似男医生直播妇科手术一事，引发关注。
这爆料的网友说呢，这个视频之前是在 B 站也有播出的，就是在他们某一天下午偶然在哔哩哔哩进入一个直播间，从直播间的对话内容他都了解到了，有一名男性的麻醉师在一名女患者做妇科手术时进行直播，这个违背你的职业操守啊，这个是
这个怎么进去的呢？该网友说呢，在直播过程中呢，女患者曾询问一名在场的女医生现场的男性人员是否是为其做手术的医生，女医生则表示此人是麻醉师。
你怎么的？关键是做妇科手术，做啥手术也不应该，尤其做妇科手术。
对，他怎么把手机拿进去的？这是关键。
对呀、他而且他直播间直播，那因为不知情，这个女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就一直被这个男麻醉师偷拍了隐私部位，并且直播，这个都不是缺德了，我觉得。然后关键是男麻醉师的同事也都没有人站出来阻止这种行为。
哎呀，涉事直播间是一个名为就是潦草的潦草哈，潦草的 UP 主，就是直播主哈。
对
于涉事直播间的所有直播内容的地点啊、单位以及身份等情况呢，对方并没有告知，所以呢无法核实涉事麻醉师等人的这个真实身份。当记者根据相关信息在 B 站进行检索时呢，已经无法找到这位直播主了。
但是到后来呢，就是可能这个是因为新闻它都有时效性嘛，我后来看了这个事件的跟进，后来这个麻醉师被找到了，已经被开除了，被这个医院，这个太无耻了，太没有下限了，
真的是无下限。
就是这个时候就会恨自己的文化程度低了点，词汇少了点，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这样的人。
对，这个时候就应该放一个核磁共振仪到那儿，直接把他的手机花屏。
这还有这种技术手段、
对的呢。这个核磁共振仪是因为最近我才知道
红细胞断层扫描呀，
就是它那个核磁共振它那个磁力比较大。
CT 才是红细胞断层扫描。
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就是韩国吧、这个事情是以前在印度也发生过、就是这个病人呢，他不知道怎么在核磁共振室的时候有一个氧气瓶在那儿，不幸这个氧气瓶吸进去把人这个丧命了。
到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俊杰可以去做个科普的，我觉得你一直给我们带来很多科普方面的信息，可以做个这样的采访。
手机进去的话，这就现在真的就是跟他花屏了，现在智能手机。想直播估计都直播不了了。
他现在，当然他现在进去了，已经到那儿去吃年夜饭去了。到看守所吃年夜饭去了，关键是同事这个应该也有连带责任，你怎么能不能去制止这样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违背了医生的职业操守了。
对，让他这个违背操守之后给他来一个仪式感。
对，把他直播嘛，
年夜饭的仪式感。
盯着给他一天，当然不能以暴制暴啊。我们再来看看在河北高速交警，就是他们官方发布的一个视频，有一个男的，这我们就要讲自然了。一个男的违规停车干嘛呢？坐在车里面做财务报表。
哎呀，真勤奋哈！民警多次催促，仍然专注于工作，被催得急了，大声向民警求饶：“求求您了，给多一点，多罚点，一会儿多罚点，我真没时间了哈！现在我先不求点时间，您一会儿多罚点钱就行。”
为什么呢？是发生什么了呢？
打工人能有多拼哈？原来呢，该男子停车是为了在6点前完成工作报表。无奈呢，交警驾车带男子驶离了高速，那么男子坐后座赶报表。
警察在前面给他开车。那警察对于这个男子在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给他罚了200，驾驶证扣了6分。但是这个人也说了，他幸亏赶在这个之前把报表完成了，罚就罚吧，扣就扣吧。所以真的就是现在有个词可能大家听上去其实并没有贬义，叫社畜。这个词最早是从日本来的，就大家在这个社会上活得就像那啥一样的，像牲口一样的。太不容易了，我们都知道。
身不由己啊。
对，像我们不知道叫内卷嘛，哪儿都卷哈。孩子也竞争，考 OC， 考完 OC 考 Select， 然后再进要进八大，然后还要出来又要考虑是不是进4大，各种各样的。这人一辈子啊，都在好像卷来卷去，所以这个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词，就像这样的人。 你看坐在车里面应急车道都去没办法要赶报表，这个叫自燃，自我燃烧，把自己都燃烧了哈，燃烧生命工作的社畜，现在这个比内卷看上去这个杀伤力还要大。
哎，这个自燃呢，其实没有这个词之前，他之前大家其实已经知道这种状态的人很多啊。
哎呀，真的，可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我妈妈特别是就是很能够理解人，有时候吧，比如说就是很有时候可能做你小辈的，有时候忘了没到位的话，我爸可能有时候有点不太开心，但我妈就会说，现在年轻人打拼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们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你要那个年代。可能有时候旱涝保收，虽然工资不高，以及在所谓的单位就可以待一辈子，给你管一辈子。但是现在的真的在社会上打拼的年轻人哈，这80、90甚至00后，真的太不容易了。
哎，
也所以心疼他们。哎，俊杰还记不记得《我不是药神》里面曾经有一句台词？
记得，这个台词呢，就是说呢，世界上有一种病叫做穷病。细想想，穷不仅犯病，还犯法。
你看，被扣分了，对吧？
真的是。
所以其实啊，像刚才这个我们讲，现在有跟我们讲这个词并非贬义，反而是自己心疼自己，一会儿叫社畜嘛。
对的。
啊，所以说在社畜眼里啊，这网友说啊，领导比警察还要有权威，所以这个自然这个词也出来了哈。
对，吓人哈。
嗯。
但是这是真实存在的。
对。好，我们一方面看到年轻人从内卷到自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在幻想每全国人民一人给我捐一块钱，我是不是就可以从此以后就。那啥了然后刚才讲到年轻人的内卷自然，但另一方面也有年长者豪气冲天
啊，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报道。
嗯，
现代快报的一个报道哈，临近年关，不少市民呢开始备齐了年货，那是年前的事情哈，阳台上呢晒满了腊肉香肠，这也吸引了小偷的目光。现代快报记者得知呢，近日呢泰州公安海林分局苏州派出所呢破获一起盗窃案，抓获三名偷咸货的大叔大妈，缴获咸猪头、咸猪肉、香肠、咸鸡、咽口水、咸鸭等，还有
便
蛋等食品，595件，
500多件哈，这哪吃得完啊？三个人嘛，三个大叔大妈一起偷的，一人平均偷将近，哎呦，差5件就一人可以分200件了。
哇，天哪！
嗯，就凑个整数啊。我就着急了，竟是我爱吃的，而且排第一个的，我最喜欢吃猪头肉。
嗯，
然后哇，把这些偷了，我们来看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2021年12月底呢，这个苏城派出所接到张女士的报警，称其呢在活动板房内出售的猪头、香肠等咸货呢全部被偷了。接到报警后呢，这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民警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探头呢，发现当时曾有一辆白色四轮电动车在附近出现，形迹可疑。进一步循线追踪，最终锁定了嫌疑人王某民身份。随后呢，在苏城镇王某民家中呢，将其抓获。
嗯，一抓了就可以，哎，赃物得交出来，对不对？
是啊。
哎呀，民警就在荒田里，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放到荒田里。哦，因为天冷嘛，因为最近家里冰箱放不下，可对，确实比较多，荒田这个冰箱里放不下了。
对呀、啊，需要采购一个大的。冷藏的东西能存下这么多、啊、
一个菜窖里面是吧？后来在荒田里就搜出他藏着的咸猪头，这个比较大，确实一个猪头一个冰箱稍微小点放不进去，等被盗物品，并且抓获了两名同案嫌疑人，是谁呢？
哎，那其中的一个就是
王某民的，
王某民肯定是在里面啊，
王某民的妹妹、
这个、王某民的妹妹王某英。另外呢，就是他们在这个作案的过程中呢，王某英呢负责王某民负责望风，是王某英负责进入去偷窃。
嗯，然后把他们这家里的东西啊，把他妹和他妹的这个朋友家里搜，被盗的这些，我们就有的叫咸货，他们这边叫咸货，有的可能也叫辣货嘛。
对，反正就是腌制的一种。
腌制，对对对，都给搜出来了。
腌制风干一种。
嗯，那经调查哈，原来当天呢，王某英经过就是他的妹哦，线索。这个美食线索是由他妹提供的。王某英经过了张女士的活动板块，像我们一样咽了一下口水，什么味儿这么香？再一看窗户，居然敢不安防盗网，
没把放在眼里啊！
哎，一想，哎妞，我老欢喜了呀！哦，想吃咸肉对吧？而且关键放的时间又长，
嗯
嗯，就想起了偷盗之心，
十里飘香啊，真的是压榨的，像压榨的芝麻油。当晚11点呢，王某英相约老姊妹周某以及哥哥王某明一同前往。就刚才我提到哈，
嗯，
王某明负责望风，王某英则 翻身入墙。
哇、哦，这个妹妹比哥哥强悍呢、哎！
打开房门后，和周末一起往四轮电动车上搬送运这个闲货，500多斤闲货的一锅端，三号人这个运回家中进行分赃。
哇、哦，太强悍了！关键你给人家留点、
这个、
你给人家留点儿，
对呀、啊，
就地主家也没余量，
感觉像开了一
间
卡
车，对，开四轮电动车。你弄个自行车后座行李架上挂腿也行、
这个、
对，关键这妹相当强悍，第一她发现了美食线索，第二她翻进去翻窗进，男的还只是一个望风的，俩女将去搬了。好，经过审讯以后，他们三个人就对自己的偷这个腊肉偷些这个腌腊制品的这个罪行供认不讳。那后来你知道这赃物也都要定价的嘛，对吧？
哎，是的呢，
腊肠挺贵的啊。俊杰有没有去买？我超爱吃那个煲仔饭，所以那个腊肠你不看挺贵的，因为它风干了后脱水特厉害，
它的重量就减少很大幅度的这个减少了，
对对对，
有工艺时间在里面，挺贵的，是的、
哦、
我知道挺贵的，
就是啊，我看的我使劲咽口水，关键是这个要提醒大家、
啊、
以前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自己家俊杰你们那儿做香肠吗？做腊肉吗？
不做。
哎，我们有，然后我们小时候有个玩笑，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读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家里那边有个铁路线，就特别爱偷家里的香肠、
嗯、
香肠它一定要风干还不能被暴晒，风之前拿那个针啊嘟嘟嘟嘟给它戳些小眼眼，它才能够把水分给散掉，然后我们就会偷家里的香肠，你偷你们家我偷我们家，因为每家的口味不一样，然后就一起约到那个铁路边上一个小树林儿，在那儿去烤，
我是相互
偷，人相互偷，没有自己偷自己家的，然后捡了以后烤完了吃了以后呢，那家长就会发现，本来还没有发现的，你不能捡多了、
嗯、
捡多了会发现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有傻的同学会留个纸条，今年的香肠没有去年的好吃，然后就后来就成了一个笑话了哈。这也是蛮甜蜜的事情，但是偷自己家可以啊，拿别人家不可以、
嗯、
好，我们来看看，就是反正大家自己就做这些好吃的吧，得当心点儿。就在澳洲呢、
嗯、
可能你就防防鸟啊，防防果子狸这种之类的哈，
也得防盗啊，你看现在这个
啊
House， 它一般，比方说，或者是unit apartment 一层，它不都得装防盗网吗？对不对？
我都没注意哎。
是装的，曾经发生一个、这个火灾惨案。
嗯。
就是去年的还是前年的，忘记了哈。反正就是也是华人社区的一个惨剧吧，就是插线板短路了之后着火。
嗯 嗯。
但是它是 house， 但是呢，它这个有铁窗打不开，那逃的不及时。有个老翁就不幸丧生了、
哦、后来是不是你做了一个冬季用电的安全的报道、
哎、对，就是说这个插线板用电怎么样，可以家里怎么用电安全、
嗯、
就当时这个被采访对象是说要装这个比较先进的一些电箱嘛、
哦、
就不会出现这种短路这种惨剧，
对对对，新的电箱现在都不大会了，
是啊，
嗯，老电箱还有这个问题，反正大家永远记住安全第一哈，嗯，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带来一段呼兰的脱口秀辟谣啊、哦，俊杰特别推荐是吧？
哎呀，是啊，这个现在都是这个网络时代吗？
嗯，
这个不是这个匿名吗？大家都是在屏幕之后，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随便说一句，往往给人感觉好像很强大、不用负责任的感觉啊。但是呢，
哦、
这个你要辟起谣来可就难了。
就是你上就湖州一张嘴给你辟谣跑断腿哈、
哎，
就有这种说法哈、
哎。你这个说的真是
太贴切了。民间下人为什么我们要放这一段呢？又说完刚才的这个腌腊制品以后，有点虚弱，就饿了，有那种感觉，让我们缓一口，然后来听一听呼兰的脱口秀辟谣。
想说啥呢？脱口秀火了，朋友们，我也火了。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见，都有人开始造谣我了。有人看见的，我跟你们说说那个事情，就是最近有媒体造谣我说呼兰参加活动出场费一小时在300万到500万之间，你知道吗？这些脱口秀演员现在见到我都说，哎呀，天价艺人来了。我觉得造这个谣的人不是对脱口秀没概念，是对钱没概念。说实话，一小时300-500万的活动啊，我也的确参加过，上坟那真是个烧钱的活动啊。我的努力下，我太爷爷的出场费一小时的确好几百万，而且啊，刚开始谣言传出来的时候，我都没当回事儿，那评论也都是说，哎呀，呼兰还300万到500万，是多打个零吧？有人说不是多打了个万，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对我进行了二次伤害。我说这些人真的是又笑贫又笑娼的哈。后来传着传着不对劲儿了，有人真信啊， 评论就是说什么这个人是谁不认识，但应该抓起来查查。我说原来谣言转发超过500是抓我啊，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对吧？铁丝网后面一只小浣熊，对吧？啊，放我出去。我朋友说抓你都是庆幸的，因为网友判案一般是枪毙，而且得是立刻枪毙，再晚一点枪毙事情就反转了。评论里面还有人说什么这个人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听着很生气，但是你把那个文章往上翻，那文章配图是李诞，是真的，是真事儿，你就觉得哎，说的也没错。但最来气的就是这些营销号造我的谣，还嫌弃我没名，配别人的图片，整得我们脱口秀界抠抠搜搜好几个人才凑够了一条谣言。李诞说：“我来组成头部。”我说：“遇到这种事儿，你见过那种人家正经艺人的处理方式都是什么？已经在写律师函了，等着被起诉吧。”朋友问我说：“咋处理？”我说：“已经在写段子了，等着听吧，可好笑了。”其他这些选手都懵了，你知道吗？因为比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没东西了。他们说：“你们怎么还能天降素材呢？”他们说：“这事儿是不是你自导自演的呀？”我说：“行，这两句也写进段子了。”后来这件事情实在传得太广太广了，公司出律师函辟谣。就你们能想象吗？脱口秀也有这么一天，要出律师函辟谣自己没赚这么多。而且就在出律师函的那一刻，我就认识到了我自己人性中的阴暗，就是有那么一刹那，我不是特别想辟这个谣了，有点舍不得这份虚荣。就像我妈，她还把造谣的文章发到家庭群里面，她的本意是怕亲戚看见产生不切实际的误会，但她发完还正打算要解释呢，群里的亲戚已经开始鼓掌祝贺了。她也不想解释了，在群里发：“谢谢大家对我儿子的支持。”之前还有人说什么能抵御金钱的诱惑，太难了，跟你朋友说，对吧？别说金钱的诱惑，我连谣言的诱惑都有点抵御不了了。我们辟完谣之后啊，实话实说，还有真的有那些媒体，他不能假装看不见，他又想吸引眼球，然后就写那个文章标题叫实话实，就是呼兰天价出场费逗号，效果发声明否认逗号，但似乎不像空穴来风。我说大哥你说了个啥，老阴阳人了吧？而且你是杨波，一句话三个反转，杨波讲段子真是一波三折。而且实话实说，这种标题最扯淡，这种逻辑是最扯淡，对吧？张嘴就能来嘛，什么呼兰天价效果否认，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呼兰天价效果否认，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这种逻辑伶牙俐齿的我也只能想到一句话，对吧？就是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对吧？而且啊，最后啊，其实说实话我也呼吁不了什么媒体少发那个不实的信息，从根上说大家喜欢看谣言，其实我想看，我也爱看，毕竟人家说不传谣不信谣，但没说不看谣嘛，说明可以看，对吧？但就是看的时候稍微想想到底合不合理，对吧？但凡有点蹊跷，麻烦你慢点转发，这样子我们辟起来也不用那么累，对吧？
其实在那个脱口秀当中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呼兰的。
哎呀真的是啊。
嗯，他是从美国留学回去的好像。
哎呀不知道，哎，我没看
他。他是美国留学的，学历很
高的。我听他这段讲的挺好的。
哎，是。这小伙子长得憨态可掬，而且脑子转得特别的快。
对，正如他所说他像小浣熊吗？
啊，对，而且他讲的东西你去仔细听都是比较有深意的一些社会现象哈。所以还是那句话，造谣一张嘴，辟谣的跑断
腿
哈。当然可能有些生活当中朋友也遇到过被人这个。但是就像呼兰说的，伶牙俐齿的我也只能说一句，你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对
啊，豁达一点哈，对，生活当中就充满了可能都有善良的人，也有充满恶意的人。
对，
那
怎
么办？只能笑笑说没什么。
嗯
哈，好，我们接下来刚刚讲到啊，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哈。哎呀，偷那个腊肉的。因为还咽了一下口水，因为当中需要一点时间，我们来咽口水，处理一下我们这个的唾液腺的分泌。然后当时为什么被发现呢？就是这个刚刚陈女士报警说她卖这个猪头全部被偷走了呢？哦， 这说哪儿去了？对这条新闻多么的恋恋不舍哈！
哎呀，是啊，
又说回去了。突然才想起，还是想腊肉，吃不了多说两句也挺好的。
对，关键是要把自己的宝贝的吃的，尤其年货要藏好了。
对，就刚才人家胡来不说了吧？不信谣不传谣，但是没说不看谣，对吧？我吃不了，但是我得多念两遍。
不会做，不会做，不会拖，但可以看两眼，可以吞两眼口水。
然后我们再来接下来看最近的一个小视频，我那天看把我笑惨了。
啊，这个小视频引发无数网友的关注和热议哈！一名刚刚生产完的
产妇，应该是了，
就是新妈妈哈，
嗯，
出了产房，不是卧床进，而是飞奔下床，拿起拖鞋就暴打丈夫。
哎，这是发生了什么嘞？哦，能够让一个刚刚生完孩子还扶着床的妈妈，新妈妈能够直接抄起了拖鞋就追着打呢？原来呀、啊，
这位宝妈在进入产房生孩子之前呢。本来就和老公商量好了，等到各种生产指征符合的时候呢，就果断的打无痛针，减轻生育的痛苦。
嗯，不是说嘛，这个疼痛分十级，最顶级的哈，
哎，真的是
最顶级的就是生分娩，但是第十一级是什么，知道吗，俊姐？就是第十一级，就是疼痛，就是在分娩的时候又被蚊子叮了一口。
哎呀，那先让我哆嗦一会儿。蚊子最讨厌蚊子叮了。
好，我们来接着看这个故事，就是哪知道准备上无痛的时候，她的婆婆不同意了。
由于无痛真的要关键了，要交钱，还需要签字。那么丈夫听了婆婆的话，拒绝签字，导致产房里的宝妈呢不能使用无痛针。最后，这位产妇呢在产房拼力生下孩子后呢，也攒下了一肚子的怨气和怒气，因此呢，在生完孩子后，第一件事就是来撒撒气。
你想想看，就是在这个时候，直接就是给了你肾上腺素飙升，哦，冲出产房找丈夫算账。当时你看视频里那个产妇，她穿了一个病号服嘛，哇，你看那个怒的来，三个护士都拦不住，
气场十足，
就
拦不住，
就生完孩子那个力气的话还有力气，就愤怒让我充满了力量哈，不是希瑞赐予我力量。你看三个护士都拦不住，她干脆后来隔着打不着嘛，护士突然把鞋脱了，一下扔过去朝她老公。
来看看网友怎么说吧。
哎，
网友们评说呢，平生第一次看到生完孩子就能下床打人的产妇，这是得气到什么程度才会刚生完就出来找丈夫算账。
你还说有句话叫嫉妒让我丑陋，然后愤怒让我充满了力量。啊，确实，因为生孩子去经历过，尤其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女性都知道，是为什么说这个儿奔生路，娘奔死门，就是真的是挺痛苦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哈。当然这个对于无痛针，其实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也不知道，有人说打了对孩子不好，也有人说压根就没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看到平平安安的好，还有力气去揍丈夫，说明可能将来产后恢复应该还是不错的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觉得那好菜不能一口就吃完了，对吧？留两口五花肉，留到下个星期我们一起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毕竟还在过年嘛，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叫《恭喜发财》。
哎呀，是谁唱的呢？
其实，老豆啊，是
刘德华。哎呀，刘德华他那个《恭喜发财》版本那个词写的特别好。
我最想知道《恭喜发财》后面那一句，大家知不知道？
是红
包
拿
来
嘛？
对。然后还给大家要分享一下，明天不是周五了吗？对，花后浪回来了，明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家务活是我的，也是你的，但归根结底是谁的哈？来听一听我们的爆料聊天，好，大家都爆笑聊天，确实说哈，大家这个看看家里都是怎么样一地鸡毛的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先来分享是这首《恭喜发财》。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
生一样，你是海财运亨通，祝好在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的购物好买，
恭喜发财，
请走开，礼多人不怪。笑口常开，用心把爱去灌溉，明天呢我们更厉害，我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